剛才西班跟我們唱了一首很漂亮很漂亮的詩歌，那首是其實是詩篇的23篇。今天呢我們都會看另一篇的詩篇，是詩篇的第19篇。不過呢開始之前呢，我都想先跟大家去分享一個的經歷。在兩個禮拜之前呢，我就跟教會 F Square 的一班的職稱傳契弟兄姊妹，他們去了塔門露營。大家沒有聽錯，是露營不是宿營。我們是在寒冷天氣警告底下，我們去了露營，聽到都凍。但是呢，我們在，即我們因為有很足夠的裝備，又有很有經驗的教練跟我們一起。但更加感恩的呢，天父給了我們有非常之適合的天氣給我們，實在是非常之非常之美麗的兩天。很多弟兄姊妹呢，他們是第一次的，在他們一生裡面第一次的去露營的。在兩天裡面呢，我們聽回弟兄姊妹的分享呢，很多人就在這兩天裡面呢，他們覺得他們遇見神。有時呢，就是往往呢，就是在這麼簡單，或者就是在最簡單最簡單的環境裡面，我們呢反而我們會看到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呢，原來周圍都是。我們呢可能我們很少呢，我們會直接用對眼去看太陽的。我們見到的太陽呢，很多時候就是可能是一個四方形的一個框框裡面，那麼太陽就走出來。見到的太陽呢，我們呢要避的，我們要用眼遮頭，又或者有遮的話呢，我們要開，我們要擋住它。是不是有沒有同感？沒什麼人呢會很想會去擁抱這個太陽。但是今次的露營呢，我們這班弟兄姊妹呢，我們在夜晚是一個很冰凍，是一個很幽暗的清晨裡面，我們呢面向著東方，我們一邊呢就唱著詩歌，一邊呢就看著太陽呢徐徐這樣在海平線那裡就上升，實在是一幅非常非常之美麗的圖畫。當太陽出來的時候呢，它的光啦，它的熱啦，就照在我們身上面，當時我們冰冷的身軀呢就被他解凍了。這個就是神賜給我們新的一天。我們呢就坐在這個向著東邊的山邊裡面呢，我們有祈禱有默想的時間。這個時候呢，在我眼前呢就是一幅這麼漂亮的一出的圖畫，同時呢在我手上面的呢就是這本的聖經。整幅的圖畫，這個的太陽，這本的聖經，正正就是剛才主席跟大家讀出的詩篇第19篇的那篇詩篇裡面的那張的圖畫。這篇的詩篇呢，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尤其是開頭的幾節，引起大家手上的呢是和合本修訂版的經文。因為呢當中我相信有幾個很重要的修訂呢，是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容易明白的。第一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手的作为。在原文荣耀啊，及科这个字呢是整首诗的第一个字来的。我觉得呢这个字啊，荣耀啊，就是要贯穿整首诗的主题来的。一句呢很工整的，诸天就对着穹苍，荣耀就对作为。诸天和穹苍呢是指一个浩瀚的天际。这个荣耀就是透过神的作为就彰显了出来了。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发出亦都可以译做涌出的，传出亦都可以译作宣告。这里是说在日间的时候，神的荣耀好像河水 很澎湃地涌出来的。万物亦都是很主动很刻意地样要去宣读，将神的荣耀去宣读出来。而到夜間呢，黑夜呢就總係呢俾我哋呢好容易俾我哋有一種好神秘嘅感覺，係咪？喺黑夜背後呢好多嘢我哋唔知道㗎。天上面嘅星星係邊個放上去嘅呢？唔係我哋呀。我哋都冇辦法去觸摸到我哋見到嘅啲嘅星星。當我哋去咁樣諗嘅時候，我哋可能會發現我哋自己其實係幾咁嘅渺小。我們要發現我們自己是多麼的無知，而這種的無知正正就是神要告訴我們聽的這種的知識。跟著詩人說，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他的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诗人呢要更加清楚咁样要描述呢种嘅荣耀，神嘅声音呢系无处不在的。睇翻呢几节，诸天同埋穹苍呢象征住全地，宇宙万物都即系神嘅作为呢系概括全地所有嘅地方。而这日到那夜，这夜到那夜呢亦都象征住所有嘅时间，每一分每一秒呢神嘅荣耀都系冇停过咁样涌出嚟嘅。咁即系代表住咩呀？系所有嘅地方，所有嘅时间，系全天候，系超越时空全方位嘅一种嘅荣耀嚟喎。系所有嘅地方，所有嘅时间，即系话有冇地方系冇㗎？系冇㗎。有冇时间系冇㗎？即系冇传扬出嚟㗎，亦都系冇㗎。诗人呢好似要话俾我哋听，喺个宇宙，即系我宇宙去向佢颂赞嘅时候，即使系我哋嘅耳仔，我哋有时我哋可能好似听唔到，即使我哋好似去我哋感受唔到神呢种嘅荣耀，甚至乎即使我哋自己我哋去停止咗，我哋唔去颂赞去荣耀佢嘅时候，宇宙万物都唔会因为咁样样就停止唔去荣耀佢嘅。喺中世纪嘅时候咧。西方的学者其实他们全部都是修士来的，特别是西方的物理学呢也都是在修道院那里开始的。修士呢他们是为了要研究大自然里面那些即大自然当中万物运行的那些法则，于是呢物理学就是这样出现的。但是呢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他们都选择了呢就在母神这个的前设底下呢要进行研究。那结果呢他们得出的呢就是所谓结果呢就是说没有神了，就是这样的结论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的结论呢因为是在这样的前设底下呢也都产生了今日的基督教信仰很多时呢就和自然科学呢会产生了对立的局面。但是事实上是怎样的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可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听过一个故事，话说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他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也是就是发现哈雷水星的那一位的天文学家哈雷。咁佢哋系好朋友嚟噶，咁但系唔同嘅地方就系哈雷咧就唔相信呢个宇宙天际咧系由一位神所创造嘅。咁有一次咧，牛顿咧就整咗个好靓嘅太阳系嘅一个嘅模型，咁中间咧就系一个导金嘅太阳，咁周围咧就有好多嘅行星啦，即系水星啊、木星啊、地球啊咁样，系可以按住佢嘅轨道围住咁转嘅。咁有个掣㗎，有个机关㗎，一拉嘅时候呢咁样呢呢啲行星呢就会围住系咁转㗎喇。咁有次呢当哈雷佢走去探牛顿嘅时候呢，去到佢屋企就见到嘩，见到呢个咁靓嘅模型呢，咁嘩真係赞不住口。当佢去推呢个掣嘅时候呢，见到嘩呢啲嘅行星一路系咁转呢，嘩发觉嘩简直系鬼斧神工，简直呢就是即是拍案叫绝。咁又问到牛顿㗎啦，呢个咁靓嘅模型究竟系边个做嘅呢？咁牛顿就答佢啦，冇㗎，佢自己就撞埋一齐㗎咋。咁哈雷就话冇可能嘅，即系一个咁犀利咁靓嘅一个嘅模型，咁即系一定有人整嘅。而且呢个人一定系一个好叻好叻嘅天才嚟嘅。咁于是呢牛顿就拍一拍哈雷嘅膊头，佢同佢讲话：我哋所生存嘅呢个嘅太阳系，比起你而家见到嘅呢个嘅模型，更加精巧几亿几万倍。如果呢个咁嘅模型你都觉得一定会有人做嘅话，唔通我哋嘅呢个嘅宇宙，我哋呢个嘅太阳系背后唔系仲有一位更加伟大、更加全能嘅神，系凭佢嘅智慧去做出嚟嘅咩？ 哈雷呢个时候呢恍然大悟，他都开始相信真是有神的存在。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呢是不是真的，不过 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就是确实宇宙万物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去运行着，而所有的东西就在不断地冇声咁样话俾我哋听，神嘅荣耀就喺我哋身边，诸天万物其实都喺度荣耀紧神，只系好多人冇啫，亦都只有人类系冇荣耀佢嘅啫。唔知弟兄姊妹啊，你会唔会觉得喺我哋身边嘅环境，有时觉得我哋好困难，唔知点样样去荣耀神，好似觉得好远咁样样，特别咧喺教会嘅环境入边咧，系更加嘅难咯。咁我覺得或者有兩個方向嘅嘢我哋可以做嘅。第一呢係向外嘅。我哋可以主動，我哋可以去營造一個嘅可以去讚美神嘅環境啦。我哋可以出到去去搵一個人煙比較少嘅地方，試下用我哋嘅五官，用神俾我哋嘅五官，用我哋對眼我哋去睇，用我哋嘅耳朵我哋去聽，用我哋嘅手我哋去觸摸。用我们的鼻我们可以去闻、甚至乎用我们的舌头我们可以去品尝、神在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作为。而另一个方向呢，除了刚才是向外，另一个方向呢是可以向内的。这个方向呢是要校正我们的内心向神的那个的天线，好像我们的手提电话一样，或者好像收音机那样，要校正这个 的天线，我们才能够准确清楚地接收到从神而来的信息，要去看这样去看神的作为。其实诗人就是这个向导，从太阳去到律法，诗人呢跟着就要向我们的内心进发了。他第四节不少的诗歌呢都会喜欢呢拿诗篇第十九篇来做主题，但很多时来到这节呢都停了，好像这首即是好像篇诗篇已经完了一样。咁太阳和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前六节，前六节都会用神原文 L 或 Elohim 的字来到去形容。但后面呢就会用耶和华这个字来到去即形容我们的神。中文圣经都可以很容易看到这种分别的。所以曾经都会有些学者会觉得第七节之后呢可能是另一篇的诗篇来的，但是我就不同意了。我就认为呢这首诗只不过来到这里呢是进入了第二个乐章的。在第四节到的后半节和第五节那里说，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言奔路。我们当晚呢在野外度露营，神呢就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嘅，即係我哋有帐幕喺当中啦，如果唔係我哋就变晒冰条。同样呢，神原来亦都为太阳预备咗佢嘅帐幕。呢、这个帐幕呢就係整个嘅黑夜。当我哋去到清晨，我哋要步出我哋嘅帐幕，我哋要去迎接新嘅一天嘅时候，太阳亦都同样喺个黑夜嘅帐幕嗰度走出嚟，同我哋一起去迎接新嘅一天。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这么充满着美感的神来的，他东方为我们画出这幅这么漂亮的图画，但是原来日出并不是我们要去迎接太阳，太阳在这里原来不是主角来的。太阳在古近东的社会是 很普遍的神子来的，但是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太阳不是主角，太阳不是神，太阳是神的仆人。日出呢是太阳要带领着我们一起的去迎接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一日了。我们可以即是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温暖的阳光，我们去荣耀，我们去歌颂它。黑暗和冰冷因为这个缘故都要过去。神就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叫我们可以去欢欣地去即是可以去接受这个新的一天的来临。第六节，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可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一节 相信是整首诗里面 去理解它结构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一节之后呢，诗人呢就由太阳的一幅图画呢就转了去律法的那幅图画。究竟律法和太阳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呢当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呢，两者呢都是一视同仁的，太阳呢它照好人亦都会照坏人的，律法同样是讲求公义，对每个人的待遇是没有分别的。当太阳要照我们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隐藏得到它的热气。同样律法亦都要向所有人宣告神一致的标准，没有人可以例外的。神啊 Elohim 的字呢，很多时候是用在掌管人类宇宙的那一位，我们所讲的神的字。但这个字呢是在原文里面呢是可以是很概括很笼统的，有时呢可以是形容其他的神甚至乎天使都可以的。但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 Elohim 那个神呢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呢就却是神和人立约专有的名号来的。当他和挪亚和亚伯拉罕和摩西等等的人立约的时候，在经文里面都会出现这个字的。这个字是隐含着包含着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词语来的。所以当诗人在第七至第十四节开始转用了耶和华这个特有的名号的时候，他好像告诉我们之前的那幕就是天际，是宇宙，是太阳，而来到这里我们人呢要出场了，我们人起的时候呢我们要出来去荣耀他了。在第五节那里太阳是要欢欣，而第十节那里人亦都要，人都可以因为他的律法的原因呢我们可以去欢欣。弟兄姊妹，在今日或者这排的天气都异常的寒冷，今个的冬天都好像特别冻。在朝早呢我们要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呢，可能要叫你去很欢欣快乐地去面对，可能有些难度，不知道觉不觉。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太阳没有升起，结果会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你都想一想，如果你以后不能够再看圣经，你的结果也都会是怎样呢？原来神给了我们两个太阳，天上面的太阳要照，即是要照暖我们的身，要照光我们。而我们手上面的这个，我们手中的太阳，却是要照亮我们的心灵。神呢，藉着诗人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手，我们手上面的这个太阳，同样的是几咁可贵，几咁奇妙呢。所以到第七节那里呢，诗人就说了，耶和华的律法传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苏醒的字在这里都可以作回转，可以做生命的回转。令我想起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那里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面的尘土造人，将生命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原来人或者亚当这个字的原文亚当，同埋土地呢个字嘅原文阿达妈咧，系同出一辙嘅。点解咧？因为人本来就系泥土嚟噶啦，人之所以唔同，只不过因为人多咗神俾我哋嘅一口气。人嘅死亡系乜咧？就系一口气离开咗一个嘅尘土，我哋嘅身体就再次变翻做原本咁样样嘅尘土嘅模样。但系咧，圣经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耶和华，有这种回转回去那里的这种的智慧，使我们的心可以苏醒，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苏醒，等到我们有新的生命，也都是一个新的创造。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这个正直是指道德上面的正确，没有欺诈，叫人安心的，这种呢是叫人得到平安和喜乐最基本的条件。而清洁呢就是正确的，神喜悦我们的那种的动机。这件事呢也都令我看到创世纪的另一幅图画，在第三章那里，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 这幅图画看来很好似，但却是相反的。一幅图画就是我们人第一次犯罪的那幅图画。在那里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始早他们要快活自己的心，要得到智慧，又见到这些果子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这些都是人很渴望得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很渴望得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够苏醒我们的生命呢？反而会将我们带入死亡呢？是因为我们人是没有按着神的律法去追求这些东西，按着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人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去做的话，其实这些东西神已经给了我们了。第九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传到永远。有没有留意呢？这个传言公义传到永远呢，同埋之前提过嘅嘢好似喎。第六节嗰度提到我哋太阳系点噶，系全方位噶嘛。呢度咧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喺圣经亦都系噶。喺任何嘅时候，喺任何嘅地方，对住任何人，佢都喺神嘅话语咧系超越时空，去引导我哋咧要去荣耀神。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嘅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想问弟兄姊妹，你将你的身份证摆在哪里？你知道你的身份证摆在哪里？你会知道嘛？你不会乱咁摆的嘛？为什么不会乱咁摆？重要嘛，是啊，重要的你就不会乱咁摆的啦。这样好吃的食物，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会怎样吃法的？你会一摆落口就咕一声吞落肚的？不会的嘛。你真系会好仔细咁样去嗒亲啲味，嗒亲当中嘅味道吓，慢慢咁样样照冷佢吓，跟住真系慢慢等佢喺口度融化，吞落肚，跟住一声，跟住一个好满足嘅表情。相信大家都好有经验啊，真系吓，甘甜嘅嘢，甘甜嘅食物就系咁样噶啦。但是我们神的话语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么甘甜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么重要呢？你有没有这么珍惜，这么爱慕神的话语呢？在文革时期，内地的信徒他们很难得才能够有机会即可以接触到一本的圣经的。当时他们可能几条的乡村才有机会可以分到一本圣经的。那怎么算呢？他们唯有就将本圣经就撕开它，你分一页我分一页这样。他们都要将这页好像真当宝这样去收埋它。但是圣经摆在哪里其实是最安全亦都是最容易可以拿到的呢？是不是书台呢？是不是书柜呢？原来他告诉我们听，他们告诉我们不是，是他们的脑袋。我很惊讶，很多内地的信徒他们很犀利，他们可以成张成张这样将圣经背了他们。那实在是真的很实在是真的，当他们能够成张成张这样去背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可以一滴就在他的脑就滴落他的心那里，可以让他去慢慢的去咀嚼。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好的方法来的。今天我们手上我们不难可以有一本的圣经，甚至乎我们电脑我们电话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本圣经。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也都是可以掌握不止一种的语言，就是可能中文英文甚至更加多。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经版本实在是多到我们看不完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珍惜神给我们这些的恩赐呢？有时我觉得可能我们反而要好像当年即是中国大陆那些的信徒，在他们这么缺乏当中，但是他们仍然是这么爱慕神的话语，这样去学习他们， 我哋都可以去多啲嘅去背诵我哋嘅圣经，让神嘅话语咧可以俾我哋昼夜思想。诗篇第一篇嗰度点讲啊？这人变为有福啦。诗人咧亦都喺度话，佢咁样做嘅时候咧会有大嘅赏赐。第十一到十三节，因此你嘅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嘅赏赐。谁能察觉自己嘅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嘅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嘅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当诗人呢佢写圣经写到呢度嘅时候，佢发觉圣经喺佢身上面有咁奇妙嘅大能嘅时候，佢想到嘅系咩？想到的是他自己的罪，他开始为他自己的罪来到去祈祷。这个祈祷就是诗人他跟着要写的最后一个乐章。这里说有些罪是隐藏不经意就会做了的，有些是任意妄为的，是明知故犯的，有些会成为我们的核制的，令到我们是不能自拔的。没有一物可隐藏太阳的热气，同样亦都没有一样的罪行可以避开神的眼目，任何一种的罪都是。诗人呢在这里他将他自己大大小小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罪都拿出来，他的意思呢是说所有的罪他都要拿出来，他同样他觉得需要是一个全方位的认罪。可能我们会想诗人在这里说我就完全免犯大罪，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不犯大罪就得了，这样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诗人的重点在这里，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要解说给我们听罪有几种，有几种类型。他是想强调的是一种完全，是必须要完全毫无保留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罪都交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原来罪和荣耀是相对的。我们人是带着神的形象的时候，人犯罪，每一种的罪，几世的罪都会羞辱了他。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大家都很熟的一节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万物呢既然都是完全，都是要荣耀神的时候，什么叫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连一样我们看上来是很少，很无关同样的罪，其实我们都不可以看少，因为这么少这么少都已经足够亏缺了我们的神。圣经写出来呢不是给我们看的，道呢也都不是回来听的，我的意思是说是要行出来的。雅各书跟我们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圣经 要叫我们更加认识祂，更加认识神的心意，更加少去得罪祂，更加多去荣耀祂。亦都好像诗篇119篇第十一节，大家记不记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来到最后，诗人亦都有他最后的一个祈祷，要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在诗篇的开头讲到万物是有声和没有声地去赞颂的，而诗人在这里也都将他的祷告是去献上，是用他嘴唇是有声的，也都是用他心里的意念是无声的，都全然的去交给神。这里的概念最重要是那种的完全。这里说求神悦纳是一种献祭，是一种奉献的概念来的。完全的献上就好像燔祭那样。但是我们人活在罪的世界里面，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去完全避免不犯罪。但是那是不是代表我们没有事可以做，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呢？不是哦，其实有很多的罪是我们可以避免，有很多的试探是我们可以避开的。 我哋要庆幸咧，就系神佢赐下咗佢即系呢个宝贵嘅话语俾我哋嘅，叫我哋咧可以知道我哋自己嘅罪，即使我哋自己唔知嗰啲嘅罪，佢都可以让我哋可以去察觉出嚟。唔单止咁，亦都唔系停留喺度。神嘅仲俾咗我哋咩啊？俾咗我哋有主耶稣。神俾咗我哋有主耶稣，佢系完全嘅献上，毫无嘅保留，将自己摆喺十字架上边，一次过为我哋嘅罪去付上代价。耶稣佢有冇保留啊？佢将佢自己献上嘅时候，冇啊，完全冇。佢系完全嘅将自己献上。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将我们自己也都是要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将我们一切的罪，大大小小的罪，都在他面前去承认，去悔改，留一点点好不好？将我们完全的献上，其实一点都不算少，一点都不多，一啲都唔多。我哋基督徒有个新嘅任务，我哋基督徒个新嘅任务就系我哋可以努力嘅去向主，去努力嘅去向罪跨胜啊！所以诗人咧，佢嚟到写第二个乐章嘅时候咧，佢唔单止佢讲到圣经系几咁嘅奇妙，几咁嘅奥妙，但系佢冇就咁就停咗落嚟。有冇留意佢系点样样写佢最后嘅呢篇乐章啊？是一个祈祷来的，因为他觉得知道是不足够的，神的话语在脑那里，在头脑上面是未足够的。他明白到如果不是耶和华让他知道，他不会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去接纳他，没有人会接纳他的。他必须要依靠神，他必须要祈祷，所以他这时候他怎么形容耶和华？这里他形容说是他的磐石，他的救赎主。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同一篇的经文，同一篇的圣经，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可能同一篇的道我们都听过无数次，但是要问的就是你有没有继续再写埋最后的这篇的乐章，你有没有依靠着主去承认你自己的罪，还要去悔改去归正呢？诗人呢在这里他用了以色列很常用的一种的写作手法。以色列人呢经常都会用七这个数字呢去象征着完美的，会用耶和华这个字代表着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头十三节那里出现了几次啊？有六次，在第七至第九节当中。但是呢，如果他缺少了最尾的那个乐章，缺少了第十四节以后的祈祷的时候呢，这个荣耀神的诗篇呢是未完成的，是功亏一篑的。但是耶和华这个字呢在最后一节呢就出现，完成了整篇的乐章。这个最重要的诗人告诉我们，他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要讨神喜悦。与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是蒙悦纳，他是要讨神的喜悦。但愿我们不要轻忽每一个大大小小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在行动，即是不是只是知道，我们要在行动上面，我们要去荣耀他，去完成这篇这么完美的乐章。诗人呢 他在这里用即写诗篇这里，他要咁同我哋讲，唔单止话俾我哋听，佢自己好想完成呢篇嘅乐章，佢亦都希望佢所有嘅读者，亦都包括你，包括我，我哋一齐嘅系更加完美嘅，我哋系即系一齐嘅，我哋所有相信神嘅，我哋都嚟到佢嘅面前，我哋去完成佢呢篇完美嘅乐章，与我哋口中嘅言语、心里嘅意念喺佢面前都蒙悦纳。好，这个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弟兄姊妹呢，我们用几分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安静，我们可以去默想。我建议呢，你可以去默想诗篇第十九篇最尾的那几节，你可以去祈祷，你可以去认罪， 你都可以将你祈祷写得落嚟。如果你需要嘅话咧，你可以，如果需要牧者为你祈祷嘅时候，你都可以写喺你嘅代祷纸上边。你手上边亦都有一啲默想嘅一啲嘅题目，亦都可以帮助你。